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否认目前计划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但强调世贸组织必须公平地对待美国。此外，川普总统表示将于7月9日前宣布接替即将退休的大法官肯尼迪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人选。白宫本周发布声明称，将借由美国国会的法案以限制投资的方式来保障美国国家安全。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中共建党97周年在即，官媒推出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歌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政治生涯的发端。由于作品触及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所产生的反响可能超出筹划者的预想。还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本来可以一句话予以制止这种系统造神运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申华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媒报道，为庆祝建党97周年，6月28日起，官媒播出平台推出了12集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作品是在同名纪实文学和有关纪录片基础上改编制作的，讲述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以及那里几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该片每集25分钟，新媒体版也将陆续播发。与此同时，5种少数民族语言版和40多种外语版也在筹划当中。梁家河的播出提前做了隆重预告，称央广十佳播音员主持将倾情演播这部语言朴实、情感真挚、制作精益求精、感染力强的作品。北京独立社会学工作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积极的方面呢，当然就是引导和教育青少年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啊，要有立足于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要有那种奋发有为同时充满理想啊，像这个习主席那样啊，这样的一种精神。因为习主席他从个人来说，无论是人品还是他的经历那肯定都是一个励志的榜样。
梁家河纪实文学采用了习近平回顾梁家河7年插队感想的原声，习近平走入政坛后多次与梁家河近距离接触的影像素材，再次被这部纪实文学吸纳，成为作品的特色。不过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认为，这部作品是系统造神运动的一个例证。他说，
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系统工程中的一项，这少年直接15岁到那儿吧，没完没了的把它造成是什么革命圣地延安一样的东西，是吧？太低估中国人民的智商了。我跟你说，就是现在这个官员们人们这种愚蠢的，他做所做的这一切东西都是为了给大明看去拍马屁。本来习近平他自己可以一句话就制止这个东西，一天嘲笑之声自己还不知道，是吧？他也不在乎，这套体制就是给上面看的，上面又不制止，是吧？看着还高兴，上下呼应的这么一个历史性滑稽戏。
报道说，对习近平形象的宣传，除文学艺术手段外，有中国学术研究单位也参加进来。陕西社会科学院6月21日发出梁家河大学问的科研课题通告，其中包括梁家河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梁家河精神与当代青年的精神塑造研究、梁家河大学问与红色文化基因研究等近20项课题。李大同对此评论说，
梁家河的那个生涯被造成科研题目，简直是能让人把大牙都笑掉，这种拍马屁，这种无耻，这种寡廉鲜耻，已经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时代。我可以告诉你，你毛子当时都没有这样不顾没有廉耻的这种宣传是没有的，我都不会去宣传毛泽东。 自从少年时代怎么样了？
香港大学新闻和传媒中心中国媒体项目共同主任戴维·班德斯基教授说，现在可以进一步看到对习近平的膜拜气氛如何在深刻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纽约时报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有关教育官员正在全国2500所大学对思想教育下猛药。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被批思想教育松懈。梁家河播出产生的另外一个效应是再次揭开文革时期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伤痛。胡兴斗认为，在这方面梁家河有美化知青上山下乡、美化文革之嫌。他说，
我想的很多这个青春无悔的人，他都是后来成了，要么是成为权贵的一部分，要么是出名了赚大钱了，在喊出了青春无悔啊。而对于绝大多数99%的人，他可能那段时间可以说是耽搁了他的青春，耽搁了他的学习啊。现在可能绝大多数人成为下岗下岗职工，可能绝大多数人现在生活还困难，可以说那一代是最无知识最无技能的一代人，是被荒废的一代人。但是呢，尽管是被荒废的一代人，他也会有少数的接触者，这个习主席像还其他的啊，像有些作家有些什么啊，所以这少数的接触人他们喊出了青春无悔，并不代表那个年代就是对的。
美国之音多次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谈到知青争相返城，报道说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子女打先锋。北京知青张明说，越到后期的时候士气就越低落，大家都是想着咱们想尽办法返回城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吧。报道还说，当时高级干部子女即使下乡，大都也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等方式离开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也不例外。而被抛在后面的则绝大多数是无助绝望的普通家庭子女。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社交媒体上最近出现的一篇激烈批评中俄关系和普京的文章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这篇警告不要用俄罗斯低劣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的文章目前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传播。有俄罗斯博客作家说，这篇文章对俄罗斯和普京批评侮辱的尖锐程度让人吃惊。但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俄罗斯官媒有意把相关文章翻译成俄文发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不久前访华时，俄罗斯获得巨额订单，为中国建造江苏铁门核电站的一些后续机组，以及位于辽宁葫芦岛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三和第四号机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一和第二号机组采用美国西屋公司的技术。在目前的中美关系背景下，中国不让美国西屋公司继续承建后续机组，转而转向俄罗斯，引人关注。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和微博上，最近出现了一篇名叫别用俄罗斯低劣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的文章。这篇发表于6月11日的文章说，部分原定使用美国技术的核电机组如今改用俄罗斯的技术，让业界颇为意外。文章列举一系列数据，叙述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和灾难，以及苏联核能技术的不可靠和危险。这篇作者名叫猫爪的文章说，虽然俄罗斯有能力建造核电站，但其实这个国家没有什么高端的技术和工业，在世界500强企业的排行榜中，榜上有名的几家俄罗斯企业都是石油和金融公司，没有一家工业公司进入。文章认为，俄罗斯出售给印度的战机因为经常坠毁，被称为飞行棺材。车臣战争中被吹上天的俄罗斯坦克被轻易击毁。叙利亚战争中 俄罗斯部署在当地的 S-400 防空导弹不但连美国战机打不了，以色列战机更直接从它的上面飞过，如入无人之境。文章警告说，以俄罗斯这么低劣的技术水平，粗制滥造的质量，使用俄罗斯的产品应该慎之又慎，特别类似核电站这种能够造成重大事故、给人民生命造成威胁的项目，一定要选质量过关、过硬、有良好记录的产品，不能为了搞好关系、建立所谓的同盟，让人民充当小白鼠。文章还认为，中国几年前以非常高的价格同俄罗斯签订了长期石油供货合同，造成国内油价和运费价格上涨，已经非常吃亏。因为如果目前中国向美国购买石油的话，美国的原油价格要比俄罗斯当年对中国的开价极其便宜。文章最后说，俄罗斯早已经从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普京那种低能儿除了暗杀外干啥啥都失败，只能靠中国油费维持生活，中国对俄罗斯已经够意思了，差不多就行了，千万别用俄罗斯的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这篇激烈批评俄罗斯和普京的文章马上被俄罗斯官媒翻译成俄文，并附带原版中文，在有影响力的外国媒体网站上发表。外国媒体网站由克里姆林宫资助的俄罗斯对外宣传机器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和官媒俄新社拥有，这家网站也同今日俄罗斯和俄新社的网页相互连接。中国网民批评中俄关系和普京的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后，也立刻被一些俄罗斯博客作家转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许多俄罗斯网民的跟踪评论指责猫爪的文章非常愚蠢，里面所列举的很多数字和情节与事实不符。俄罗斯知名博客作家阿达加莫夫说，这篇文章对俄罗斯所生产的所有东西，从核电站到飞机、坦克，再到航空母舰，都贬低得一无是处。他说，这篇文章的批评极其尖锐，有关俄罗斯与中国核能合作的部分更是充满了侮辱。阿达加莫夫说，除了这篇文章本身让人震惊外，更让人大感意外的是，这篇文章的俄文翻译被发表在克里姆林宫资助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旗下的网站上。阿达加莫夫说，他读这篇文章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类似的文章能发表在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宣传鼓手的基谢廖夫所控制的网站上。基谢廖夫是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的总裁，他同时也是俄罗斯著名的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一些俄罗斯观察家经常通过他所主持的每周一次的政论节目了解克里姆林宫宣传和外交政策的方向。基谢廖夫多次访华，他本人和他所领导的传媒机构也经常同中国的相关官媒和宣传机构交流互动。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时常出现批评两国合作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一方面批评中国投机取巧想占便宜，另一方面批评双方合作中充满腐败，尤其是俄罗斯官员索取贿赂等。尼克里斯基说，这些文章所传出的信息和暗语是最好首先考虑一下未来，然后再谈合作。如果有人想从双方的合作中想立刻获取好处，那样将很危险，未来将出现很大的损失。中国网民批评俄罗斯的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传播已经不是第一次，曾经有中国游客撰写俄罗斯见闻，批评俄罗斯服务低劣，各种俄罗斯的旅游商品的设计不新颖，没有任何创新，普京领导下的这个国家不会有未来。相关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后，一些评论人士说，从中能够了解中国人内心深处如何看待俄罗斯。这次中国网民的批评文章被发表，正值许多中国球迷访问俄罗斯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媒体和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中国球迷在俄罗斯被欺骗和歧视以及被盗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关注。上海两名小学生星期四在校门口被砍身亡，警方当天的通报称，涉嫌者的动机是报复社会。尽管案件有待进一步厘清，舆论还是指向大学生就业难、心理素质弱、社会恶性事件频发等现实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申华发来的报道。
2018年6月28日，位于上海徐汇区的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校门外，两名男童被一名男子用刀砍死，另有一名男童和一位女性家长被砍伤。警方当天发出的警情通报说，犯罪嫌疑人姓黄，29岁，无业，2018年6月初来到上海，并说依其交代，因生活无着，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进而行凶。香港信报星期五说，涉嫌人叫黄一川，湖南省邵阳绥宁苗族人，湖南科技大学建筑学院2007级学生，6月初从广州来到上海，一直找不到理想工作，住每晚30至60元人民币的廉价旅馆，该店多数为4至10人间。该报报道称，涉案人疑似报复社会。案件发生地辖区警方、上海市徐汇公安局当天表示，案件系涉嫌者报复社会。对此，美国之音星期五电话查询该局接待媒体的宣传科人员。
他有没有排除神经病的可能啊，或者其他的可能？
没有，已经排除了。排除过后，然后经过对那个犯罪嫌疑人审问之后才得出的结论。
警方通报说，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不过对嫌疑人案发时精神状态的医学鉴定以及这种鉴定是否应独立进行、刑事诉讼过程当中涉嫌人有关权利的司法安排等，目前还不得而知。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据报是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该校网站日前公布致家长的公开信说，三名学生在家长陪同回家途中遭歹徒持刀行凶，虽然医院全力救治，但是两位学生还是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另一位学生和家长目前病情稳定。信中还说，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当场抓获，案件后续情况请以警方通报为准。有报道援引网络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因为自己的孩子被退学，所以才报复社会。不过这所小学否认这种说法。美国之音试图采访这所小学的人员，接电话的门卫称，一切问题现在交由警方发言，并说校长和教导主任今天都不在学校。案件目前被定性为报复社会，舆论大都朝这个方向发展。河北省的一位网友说，其实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分析类似的问题，越来越多对社会不满这样的群体和反映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去关注和解决。有上海市网友说，生活无望是孩子造成的吗？真是神经病。张先生是外地来沪工作和生活的公司员工，他对美国之音说，
是的是的，是有这个事，昨天中午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很气愤啊，对呀、啊，但是你这个防不胜防，上海这种治安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吗？那、神经病拿个刀上学校门口去，你哪知道啊？
是，他是神经病吗？还是
他不是神经病，他估计心理扭曲吧？我看那个派出所发的公告，说是那个人6月初到上海来找不到工作，然后就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啊。
鉴于涉案人可能是无业大学生，张先生说，
上海这种地方他这个抗压能力不行，他来了自己得了吧，结果他搞出这么一出。按理说上海的治安已经好了，上海基本上每个小学上课下课的时候都有那个防暴的人在门口站着，每天都有的。但是这个你说，那小孩那么小，10岁，那大人去打他去砍他，他也躲不掉啊，他没办法。这个中国人太多了，十几个亿的人，对吧？大部分人呢是还可以的，我是觉得。
香港信报说，2018年中国内地大学毕业生达820万人，工作难找。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薪金期待值落差很大，黄姓涉嫌人所从事的建筑业因地产行业不景气， 找到好工作就更难。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否认他目前有任何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的计划。川普总统星期五下午从马里兰州飞往新泽西州时，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们受到世贸组织十分糟糕的对待。但是当记者问他是否打算带领美国退出这个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世界组织时，川普总统回答说，目前不会，但是他们必须公平对待我们。川普总统看来越来越以对峙而不是合作来对待欧盟、七国集团、北约以及世贸组织。他多次强调说，以一对一的方式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和战略协议，对美国会更有益。再过不到两个星期，川普总统将前往欧洲参加北约年度峰会，然后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谈，再前往中立国芬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空军一号上说，他将向普京总统提及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以及华盛顿和莫斯科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五被问到川普总统是否真的向他建议法国应该退出欧盟，今年四月在白宫与川普总统举行闭门会谈的马克龙总统回答说，在会议室说的话只能留在会议室。川普总统六月早些时候在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时，与美国一些最紧密的盟国领导人发生分歧，主张让俄罗斯返回这个集团。俄罗斯由于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2014年被取消了集团成员的资格。新闻网站说，川普总统对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说，北约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样糟糕，让美国付出的太多。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已经把可能被他提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候选名单缩小到了五个人，其中包括两名女性，并将在7月9日前宣布决定。川普提名的人选将取代即将退休的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星期五，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对记者们说，他也许这个周末会在新泽西州的贝德明斯特开始面试候选人。总统和家人将在他在贝德明斯特的私人高尔夫球场度过周末。川普说，我们有了不起的人，非常有才能，聪颖，最为保守的法官。有记者问他是否计划询问候选人在堕胎权以及罗素维德案问题上的观点，川普回答说，那不是我要问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在罗素维德案中做出了给予妇女堕胎权的里程碑性质的裁决。川普说，他认为这个话题不适宜讨论。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关键摇摆票，他的退休给了川普难得的第二次任命大法官的机会。2017年，川普提名尼尔·戈萨奇出任大法官。川普总统对福克斯新闻台说，他盼望着提名一名与戈萨奇非常相像的人选。他说，戈萨奇是最高法院一位出色的大法官。此外，在另外一方面，在川普总统为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挑选继任者之际，华盛顿的政坛已经开始为这场斗争摩拳擦掌。川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曾经许诺会挑选保守派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如今川普总统接下来的选择将会对法庭乃至整个美国社会带来影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马龙发来的报道。
在北达科他州法戈市的一次集会上，川普很清楚地表示他在考虑大法官人选的事。
记住，我们接下来要选一个人，我们要选一个优秀的人，我们要选一个能在最高法院任职40年、45年的人。
随着肯尼迪大法官宣布退休，川普必须为这个空缺的位置挑选一名继任者。他提醒他的支持者们，在11月的中期选举时，要把这件事记在心上。
民主党想要的法官会重写宪法，夺走你们的持枪权，抹去我们国家的边境线，放出监狱里的犯人，毁灭你们的自由。
自由派的利益集团和民主党已经准备好反对总统提名的法官继任者了。他们指出，肯尼迪大法官在支持法院给予同性婚姻和堕胎的合法性时起到的关键作用。他们担心一个保守派占多数的法院会使这些权利与运动功亏一篑。
这与美国民众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总统及其极右意识形态的法律同盟们和美国民众的意识形态相距太远了。他们想要一个让美国回到过去的法庭。
民主党希望参议院等中期选举后再表决是否通过总统提名的继任者，正如2016年共和党对奥巴马提名的继任者所做的那样。但是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表示，他会让表决时间快点到来。
就像其他时候一样，确定肯尼迪法官继任者的程序今年就会启动。总统提名的候选人应该被公平的考量，而不是成为个人攻击的目标。
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微占多数。分析人士阿伦·里奇曼表示，民主党想要否决川普的提名并不容易。
直白地说，民主党并没有太多能做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下一任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是否被通过要看大多数参议员的投票。靠冗长的讲话时间来延迟甚至取消投票是行不通的。
法律专家保罗·西夫伯曼表示，如果川普两次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都被通过的话，这将导致法庭的右倾，随之带来的则是对整整一代人的影响。
这可能会使最高法庭进入历史上最保守的时期，但是现在美国民众是不是与这种保守价值观保持一致还不清楚。
Share those positions. 正如历史显示，川普的最高法院提名者以及他们任职后的影响将是后人评价川普政绩的一个重要证据。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一位喜剧演员在个人播客上透露，他冒充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打电话给白宫，两个小时内收到川普总统从空军一号上打给他的回电。这位名叫约翰·梅连德兹的谐星，星期三晚些时候告诉白宫，他是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南德兹。一名口吃约翰的梅连德兹在播客上说，他跟川普总统交谈了约三分钟，没有告诉川普他不是参议员。梅连德兹表示，他曾经与川普在一个电台节目上交谈过至少20次，对川普没能听出他的长岛口音感到意外。不过他承认，在过去6到8年没有和川普交谈过。在与梅连德兹的电话中，以为他是参议员梅南德兹的川普首先祝贺他在一起贿赂案中脱身，然后谈到就移民法案合作的问题。川普还谈到即将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的继任人选问题。白宫一位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希望能让国会议员随时联系他，有时会发生像这样的错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就在美中贸易紧张不断升温之际，中国外交最近出现了三个看点。一是习近平会见欧美跨国公司巨头，提出所谓的以牙还牙之说，让国际社会侧目。二是中国当局向媒体下令禁止在报道中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防止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最后，中国最近举行高规格的外事工作会议，及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和地方要员，确立所谓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并称当前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在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之际，习近平的以牙还牙之说有多大的底气支撑？曾经被中国官媒大吹大擂的中国制造2025为何突然上了宣传部门的黑名单？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共为何急于为习近平外交思想造势？对于这些话题，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比洲，还有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夏明教授认为习近平外交是所谓的二愣子风格，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是什么样的观点。
我觉得习近平呢是骑虎难下，而且呢习近平的风格呢本身呢就像人们常说的，就有一种呢就是二愣子风格，也因为他在许多的做法上呢，从他作为国家副主席在墨西哥访问讲的那些话，我们不输出革命，不输出贫穷，你们有什么好，西方有什么好，那个就是折腾我们的。那么所以从这些里面来看呢，我觉得习近平呢今天呢他面对着中美的这个就是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呢已经引发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甚至是内部的权力的各种矛盾的冲突，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他当然会下些狠话，但是呢我觉得这掩饰不了了他内心感觉到的目前他在外事整个领域里边面对着巨大的这么一个风暴和危机。那么他可能以为以他的目前的强压的方法硬顶的方法他可以扛过去，但是呢我们呢还是要拭目以待他能不能在这场就是一个综合危机了，因为外事呢现在只是反映出他的内政经济和政治的一些就是方方面面，但是呢现在他们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危机，至于习近平能不能在这个综合性的危机中生存下来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值得怀疑也值得观察。
此外，魏比洲先生认为向企业高管发狠话显示出习近平不理解美国，我们来听听魏比洲是什么样的观点。
我现在就这样看，他这个应该是对来的这个跟他见面的这些都是所谓这个高级的这个经理人了，这些跨国公司的经理人，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对这些人喊话，那么让这些人这个产生恐惧啊，就是说希望这些人如果说我们中国采取这样的行动的话，那么你们也会这个会受伤很重，希望他们能够回去就自己的国家。那当然这次见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啊，那当然美国这边是为主了，希望回去之后呢进行加强游说啊，特别是从这个商务部这个管道加强游说，能够这个遏制这个美国自己本身这个像Navarro 这些人的这些比较强硬的作风。那么这个做法其实根本就忽略到美国整个经济制度运转的一个基本现象啊。这些所谓 CEO 这些高管啊，当然代表的是公司，可是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背后的基本都是股东啊。他就是说中国的现在的做法完全忽略到美国自己的这个经济的运行的基本原则啊，一切都是公开跟公平的。那么这个公司的组成有董事会，有一大堆这些的公司章程，那么基本的还是在于股东。所以这些股东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你知道老师啊、教师啊，这一般的这个退休人员啊，他们的钱放在这个不同的公司里头去。所以他现在恐吓啊，或者放这个话说我们要以牙还牙这个话来恐吓这些高管的话，其实就是来恐吓这些在美国这一般的这个股东小老百姓。那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有限的，而且被知道了、被搞清楚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收到反效果。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制造2025风波预示党内政治斗争，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这个2025的计划呢，现在吹嘘过头了，现在变成了一个笑话。因为主要的问题在于2025呢，它本来呢是中国呢想来一个凝聚它的所谓的士气民族的这种希望了，能够让大家呢鼓劲，然后呢能够让中国的科技呢在未来的十年呢能够有所提升。但是现在呢客观效果正好是完全相反，因为其中首要的就在于中国的这种自我吹嘘了，同时呢把自己呢就是说那个过度的就是这种狂妄了，其实有碍于中国的自己的谦虚的那个就是发展。另外的话呢，这种过度吹嘘了，让美国呢提高了非常那个就是大的警惕，因为毕竟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军事的这个对手，那么竞争者，所以美国的这个警觉呢，对中国各种技术的发展的这种更深入的这个减审呢，使得美国在许多的重要的尖端的技术领域里边对中国呢关门，会对中国呢进行更多的这种那个就是控制。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目前2025呢，尤其是中芯公司在那个中美的冲突中表现出的美国技术对中国工业的这种关键性的这个作用，那么使得中国所吹他的我的国了不得了变得非常的这么一个空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一方面呢是中国的政府已经认识到这里边呢已经变成一种笑话，变成人们呢来了一个就是嘲笑他的这么一个口实了，同时呢也引起美国的警觉，成为美国那个攻击他的这么一个依据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就是中国权力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也就是说，在过去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像王沪宁和他的团队了，那么我相信现在在中共的党内了，那么已经有权力的重新的集聚。那么首先呢，以这个呢为一个突破口，对他的这个权力甚至呢是直接指引就是习近平的权力了，我觉得展开了某种权力的运作，甚至呢就是一种聚合，可能会有未来的反攻，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预示更大的一个政治斗争。
此外，魏碧洲先生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点是应对美国，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是看得出来是要把习近平这个思想注入到所谓的外交工作，这个是到底是怎么一个运行跟怎么样一个结合实际的外交工作，我实在还是有一点点怀疑啊。但是真正另外一个目的，我觉得是应该针对美国川普总统所提出的美国优先跟美国再伟大，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这个对美国啊新的一个整个大布局。那么我相信在中共来讲，他们大概经过这一年到两年的之间研判哦，还有各方面的这种综合规判来讲，他们大概认为这个川普总统现在所推行的这些事情，一些特别是外交政策啊，大概已经是成型，而且不能够逆转。那么如果是这个实行真的是持续发生的，这包括我们看到，包括对北欧来讲，对于北约来讲，对于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不同气候条约、巴黎协定等等，我想他们已经看出来这个格局不断在形成，不断在建成。所以在紧急，应该你说紧急也不紧急，但是说紧急也是非常紧急，他必须在这个时候凝聚一个方式出来，能够化解或者是应对中国的这个美国这样的美国优先的这样子的结构。你看美国现在居然可以咬着牙就退出了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你可以想见这个川普主义哈，川普这个思想是如何贯彻在现在整个外交系统，特别对于国家这个对国际外交体系。那么他们这个做法也很明显，如果说这个像这个海利这个刚进来到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前就已经下令了，已经通知了这个理事会，这个人权理事会一年之内你照我们的想法来改革一些事情，进行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那我们就退出。当然他说你们如果改革好的话我还会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排除将来美国会退出联合国。
嗯，
他根本就把这个联合国的体系，因为你从波顿来讲，从这个海义来讲，包括川普自己本身中来讲，他都知道交这么多钱给这个会费，美国负担这么多事情，但是整个联合国可以通过决议案，可以一起来抵抗美国。那美国为什么要这个联合国？意义在哪里呢？如果中国要，如果俄国要的话，那他们拿去好了，他们自己用他们的方式去引导全世界，引导这个什么政治或体制的改革，让他们去做好了。美国不要玩这个东西，美国另外号召一批真正为自由、民主、人权一起奋斗的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我现在这个往下路走下去，他们应该认识到川普主义或川普的思想已经开始在形成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这个外事会议，当然是2014年以后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像现在2018开始做这个会，有为自己这个习近平思想注入到外交体系，他这各个方面啊，外交也好，教育也好，都在学习习思想。所以这个外交来学习思想也是他整个一个大战略配合的一部分。可是真正的目的我觉得是应该来应对如何川普主义在这个国际事务上的这个发挥。那么中国怎么样，你看他提出三个观吧，对不对？历史观，还有这个角色观，还有大局观。他就是想要把自己的角色能够 fitting 到这个中国这个美国所引领的这个国际社会。
此外，程晓农认为习近平的大局观是针对大使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中国的官媒在介绍这个三观的时候，对大局观、角色观有具体的解释，对历史观、角色观有具体的解释，但是对其中的大局观一字不提。那么这里面就有文章，为什么大局观一字不提，不做任何解释？我想主要原因是这大局观不是对外讲，是对内讲，就是对外交系统内部讲。这件事情实际上要回溯到2017年初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习近平开始整顿外交系统。因为此前的十几二十年，中国的驻外使馆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格局混乱，然后大使管不了事儿的局面。 国内各个部门，中国国内各个部门派到大使馆的各种人，军方的情报人员，国家安全部的特工，然后国内金融系统的、外贸系统的，全都各自为政，所以大使馆里头是可以讲是一塌糊涂，而且涉及这个一系列的腐败、违法等等事情，甚至据中国官媒报道，还造成了外交事故。那么从去年开始，习近平整顿外交系统，多次把大使召回国，反复的讨论检讨。那么到现在，这一次提出来的大局观，也可以被解读为，就是习近平认为，经过外交系统的整顿，现在各个部门，大使馆内的所有部门都必须以大局为重，而服从所谓的大使的统一领导。这个大使呢，又必须以习近平的这个指示为唯一的指针，把国内各个系统插到大使馆里面的各种手，逐渐的，至少是把他们给影响力大大削弱。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大局观其实不是针对国际社会的，是针对大使馆内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贸易战的最大焦点是美国批评中国通过各种不公平甚至非法的手段来获取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对于中国发起的贸易攻势有不少都针对这方面的漏洞，如加强审查中国投资、缩短某些领域的留美学人签证等。本星期，《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详细披露中国公司通过台湾工程师迂回窃取美国公司美光科技的微芯片技术的惊险过程，揭开了中国盗取美国技术的神秘面纱。中国通过哪些常用手段来获取美国的技术？美国采取的限制投资等反制手段能否有效地遏制中国的企图？对于这一话题，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分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程晓农先生认为，中国用三大类方式全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我们来听听程晓农先生的观点。
我想首先从合法的层面谈起。我们刚才其实都谈到了，其实就三条：第一，收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第二，是对中美国的新兴的中小企业，用风险投资的办法去获得技术；第三个就是挖角科研骨干。这些手段呢合法，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做的目的不一样。其他国家也有这么做的，但是他们没有谁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的，只有中国，有明确的目标，就是削弱敌人，强大自己。所以对美国来讲，这种做法哪怕是合法的，本身也构成威胁，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要审查投资的原因。那么第二种是中国的在国内采取的做法，侵犯西方的知识产权，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规定外企到中国投资必须合资，那么合资企业中国常常以这个必须交出技术作为批准合资的条件。最新的一个案例就是最近韩国在中国生产 OLED一种这个大型大屏幕的工厂，最近想要在广州投产，然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来，必须交出技术，否则不许投产。那么这都是在中国向美国承诺要尊重知识产权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么由此可见，中国即便在美国没有办法用，对美国企业不方便这么做的时候，他对其他国家是毫不客气，能抢就抢。第二个做法就是通过这个在政府的行政管理程序当中规定说，你必须要把关键的核心机密交出来，我才能允许你正常运作。比方讲，像这个 Google 啊、 Amazon 这些美国公司在中国都面临中国政府的威胁，说你必须交出你的这个源代码。那么这两种是中国政府在中国做的。还有第三种，就常讲常说的技术间谍，主要是三种手法。第一个是花钱让技术人员偷技术，第二个就是通过华裔把美国禁止出口的产品偷运到中国去。最近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西北工业大学的航海学院，因为长期是和军方的造船部门合作的，从美国偷运这个美国禁止出口的与潜水艇有关的设备。那么第三个就是让军队情报系统通过网络站设法潜这个入侵美国的公司和政府的 这个网站，从中窃取机密。这个我想前几年关于61398部队的故事已经谈了很多。
嗯。
此外，另一位嘉宾夏明教授认为，带走人才也要能够留住人才。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政府呢是非常那个，就是刻意的利用了2008年的美国的这个西方国家金融风暴了。那么在美国的这个高教了，教育界还有科技界，还有就是银行金融界了，就是大规模的在引进人才。那么这点应该说，中国政府在过去10年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外收获。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中国通过这种挖人才，是不是就能够让他赶超美国？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美国的人才的培养机制，它是依赖于美国的几千所大学，美国的那个上百所这个全世界第一流的研究生院。那么它能够有个开放自由的空间呢，把全世界的人才呢吸引到这边来，让他们呢能够通过自由的竞争，有那个绝对的个人那个就是想象力了，那么来那个就是突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话呢可以引进一些人才，但是我知道的一些人才进入到中国这个体制了，有的呢其实是没办法适应，最后又离开了。这边没法适应，当然有许多的因素，当然首先就是制度上的因素，因为中国的这个科技的管理的体制，还有行政的控制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使得很多科技人员呢，并没法适应，那么所以呢就是离去。当然，另外还有其他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环境因素，因为中国的环境呢，基本上对美国的许多的科学家或者外交官来说，他们都知道要平均减寿要3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许多人呢也不愿意外派了，或者也不愿意选择在中国长期停留。最后一个当然是有政治因素，因为必定回到中国的话，它涉及到他的一个举家的那个迁徙，那么涉及到他的子女的各种教育，涉及到他的子女能不能跟他的朋友通过面书或者就是 Instagram 或者就是 YouTube 等等呢，能够获取信息，或者跟他的朋友呢还能够交流，还能保持关系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会形成很多的障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美国呢在公司里边呢它有一些规定呢，其中最重要的规定就在于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公司开发的所有的这些产品或者那个就是专利了都必须是这个公司的，就像涉及到无人驾驶机无人驾驶那个汽车，不是说因为你开发的你离开这个公司就能转变给另外一个公司，这样的话会引起很多的就是法律诉讼。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作为美国的就是工作人员呢，他们在走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要把许多的工作上的这些信息了或者电脑了要全部要清理掉，你不能就是私自带走的，这些带走其实在美国是非常重大的违法。那么我想呢美国呢现在也对他们有些前雇员呢也提出了一些诉讼或者追究，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当然涉及到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职业道德。
此外，魏碧洲先生认为在美华人的所谓的双向忠诚一直存在，我们来听听魏碧洲先生的观点。
我想可能没有夸大，这个普遍性直接就存在的。我接触到的这些比较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上特别是这个80后的，基本上对于这个整个中国过去中共过去所做的事情几乎毫无记忆可言啊。而且在这个整个中国过去20年来这个教育下，这个爱国主义思想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即使来了美国，看了美国的这个教育，在美国这些生活之后，对于美国还是充满了仇恨。所以如果有人要求他们或引导他们给予任何其他的利益方面，请他们做一些对于祖国有利的事情，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的。所以从这个在各个行业，你包括从访问学者也好，或者是其他公司所请来互相交换研究的这些人员也好，或者是留学生也好，博士班也好，在不同重要的这种高科技尖端科技领域里头，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而且在某些特别领域里头而会更会受到这种重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潜在的这个因素之一啊。刚刚提到这个 Micron 这个光美美光这家公司，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个台湾在本身这家是这个台湾这家工程师好像是姓王吧，是不是？他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美国这家这个 Micron 这家公司分公司里头做事情，然后把这个机密拿出去给这个福建这边这个厂。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在这个军事领域上也有，我们看到台湾这方面有好几次这个所谓军事间谍把美方这些军事机密拿去给这个美给去给中国，所以美方这方面其实也很小心，有很多重要的机密跟这个情报不见得敢去跟台湾分享。但是作为民间机构来讲，可能它的警觉性 或者它的这个应该有的这种安全性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我刚刚提到是亡羊补牢的情况，因为在过去两三年到起码过去十年这个情况下，这种情况不断的在发生，从学术领域、从工业领域各个层面都在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这些做法，你不能说中国这样子做事这个对他不对，但从国家发展角度来讲，他觉得他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段取得任何东西让中国强壮起来，这个从中国角度来讲你不无可厚非，你只能说是道义有道，你做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等等。但是现在过来的话，当然就是美方跟西方国家必须采取各种的防范措施来避免自己本身经济这个所发生的这个研究的结果被盗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比周，还有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中发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朝鲜方面的问题。根据最新卫星图片显示，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仍持续迅速改善其基础设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李华的报道。
据6月21号所拍摄到的商业卫星图片显示呢，朝鲜宁边的核能研究中心呢目前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改善它的基础建设。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这次的改善工程呢不应该被视为与朝鲜之前所做出的这个去核承诺有任何的关联。那么分析师特别提到了说，可以预见的是在平壤当局正式发布命令之前，朝鲜负责核项目设施的人呢都还是会继续按照他们的工作步伐来执行他们的任务。那么这个国会方面呢，在这个美朝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是一直在关注朝鲜的去核承诺方面所做出来的进展。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以及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加德纳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推出了一份与朝鲜有关的这个法案。那么在这个法案当中呢，这个法案名为2018朝鲜政策监督法案。在法案当中是明确的要求美国对朝鲜外交以及这个川普政府在与金正恩沟通期间所做出来的任何的协议和承诺都必须要受到国会严格的监督。法案内容呢也包括了美国政府与朝鲜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要向国会来进行审议，以及要求国务卿和国家情报总监对于朝鲜的这个任何的会谈问题等等都必须要定期向国会来进行秘密的简报。那么在美朝领导人的这个在新加坡的峰会结束之后，目前呢国会方面呢也相当的关注的，也就是有关于这个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已经被喊停的这样的决定。那么在这个国会方面呢其实是一直希望这样的做法只是一个暂时的做法，而不是一个长期的做法。那么国会议员向我们表示呢，这个他们认为这个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除了对朝鲜半岛有这个军事和政治意义之外呢，对于稳定整个亚太局势也是相当重要的，因此都希望这个川普政府能够考虑将这样的做法只是视为目前短暂和朝鲜进行谈判时的临时的做法。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短期来讲不担心，但这种类型的训练演习对维持整个区域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不是只有朝鲜半岛。我们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很重要，对整个区域安全都有作用。我认为与朝鲜谈判的同时，我们要看朝鲜是否真的有兴趣放弃它的核武以及弹道导弹项目，是否不再威胁区域甚至威胁美国。我对于短期暂停军演没有问题，但长期来看我们真的需要维持那样的合作。
我愿意给行政当局多一些空间来处理朝鲜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强烈鼓励政府只是暂时延后这样的军事演习，而不是完全停止演习。我相信如果停止也不是他们所使用的文字，这只是暂时延后，因为了解到现在正进行谈判，如果没有任何进展，军事演习将会重新继续下去。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尽管目前这个朝鲜在宁边的研究中心核能研究中心的这个在进行的这个改善工程不应该被视为和朝鲜之前的去核承诺有任何的关联，不过国会议员对于金正恩所做出来的承诺的可信度呢一直都是抱持着相当怀疑的态度。那么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也就是我们采访到刚听众观众朋友所看到的这个约翰逊议员呢，则是告诉我们这个他认为呢美国呢在朝鲜具体做出去核的承诺还以及行动之前呢必须要继续的执行最大的施压的政策。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是由海燕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否认他目前有任何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的计划。川普总统星期五下午从马里兰州飞往新泽西州时，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们受到世贸组织十分糟糕的对待。但是当记者问他是否打算带美国退出这个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世界组织时，川普总统回答说，目前不会，但是他们必须公平对待我们。川普总统看来越来越以对峙而不是合作来对待欧盟、七国集团、北约以及世贸组织。他多次强调说，以一对一的方式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和战略协议对美国会更有益。再过不到两个星期，川普总统将前往欧洲参加北约年度峰会，然后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谈，再前往中立国芬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空军一号上说，他将向普京总统提及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以及华盛顿和莫斯科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五被问到川普总统是否真的向他建议法国应该退出欧盟。今年四月在白宫与川普总统举行闭门会谈的马克龙总统回答说，在会议室说的话只能留在会议室。川普总统六月早些时候在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时，与美国一些最紧密的盟国领导人发生分歧，主张让俄罗斯返回这个集团。俄罗斯由于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2014年被取消了集团成员的资格。新闻网站说，川普总统对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说，北约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样糟糕，让美国付出的太多。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已经把可能被他提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候选名单缩小到了五个人，其中包括两名女性，并将在7月9日前宣布决定。川普提名的人选将取代即将退休的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星期五，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对记者们说，他也许这个周末会在新泽西州的贝德明斯特开始面试候选人。总统和家人将在他在贝德明斯特的私人高尔夫球场度过周末。川普说，我们有了不起的人，非常有才能，聪颖，最为保守的法官。有记者问他是否计划询问候选人在堕胎权以及罗素维德案问题上的观点，川普回答说，那不是我要问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在罗素维德案中做出了给予妇女堕胎权的里程碑性质的裁决。川普说，他认为这个话题不适宜讨论。美国一位喜剧演员在个人播客上透露，他冒充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打电话给白宫，两个小时内收到川普总统从空军一号上打给他的回电。这位名叫约翰·梅连德兹的谐星星期三晚些时候告诉白宫，他是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南德兹。一名口吃约翰的梅连德兹在播客上说，他跟川普总统交谈了约三分钟，没有告诉川普他不是参议员。梅连德兹表示，他曾经与川普在一个电台节目上交谈过至少20次，对川普没能听出他的长岛口音感到意外。不过他承认，在过去6到8年没有和川普交谈过。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